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401页，401页，第四行。课题：兼求正觉。经文只有两句：假令供养恒沙神，不如兼勇求正觉。这两句经文，念老的脊柱。恒沙者，指印度恒河之上，因恒河沙多，又因大众眼见，故佛常引一喻。佛讲的数量多，都用这个做比喻啊。恒河沙在印度我没去过，可是早年在台湾有很多人呢到印度朝圣，回来呢都带恒河沙用小瓶子装做礼物，我也收到。确实很难想象，它像面粉一样，我们中国沙滩的沙了拉起来摸有一粒一粒的啊，它没有，它真的像面粉一样很细。这是佛引用做比喻啊。那么这一句文的意思，假令供养如恒河沙数，无量诸佛啊，供佛的佛宝大了，不如求正觉，兼勇而不切。求正觉比修福更重要啊！啊，这个地方啊，缓急轻重，我们要有能力辨别清楚。这样就叫做智慧啊！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什么最重要，度众生重要，但是要先度自己，自己没度怎么能度众生，自己度了一半度众生度不了啊，必须自己真正成就，真正成就84000法门，能够在一生当中保证我们成就的、快速成就的只有一门，念佛求生净土。除这一门之外不容易啊，我们必须要知道，释迦牟尼佛为一切不同根性的众生啊，不同根性需要不同的法门来度他，为众生开84000法门，门门都是第一。金刚经上说得很好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啊，善财童子53禅，53位善知识代表53种不同的法门，我们没有看到哪一个善知识 批评别人法门，不赞成别人法门，没有看到过啊，而都是互相赞叹，赞叹自己的法门，也赞叹别人学习的法门。这一点我们要细心去观察。古人所谓若要佛法兴，唯有僧赞僧，大家互相赞叹就能兴旺，互相赞叹就能够互相成就。如果互相攻击，互相批评，那就造成社会大乱，造成众生无所适从，这个因果要背的。每一个法门都好，都是佛说的啊，广修多闻是佛说的，一门深入也是佛说的啊，佛对不同根性的人说不同的法门，无非是令这个众生切机切利啊，快速成就啊。我在年轻的时候好学，所以迷在广修多闻，那我请了一套大藏经，那就是学广修多闻了。当时刚刚得到大藏经，我向演培法师请教，那个时候演培法师在善导寺做主持，他讲经我每一会必到，我一定去听经。我向他请教这大藏经怎么看法，他告诉我从头到底，从头看起，你一直看下去。我们第一批收到的是阿含，学了30年，这当中有不少人，特别是李老师劝我专修净土，一门深入，我还不相信啊。灿云法师也是这样教我，没有私心的。30年之后啊，华严经讲了一半了，才完全明白了啊，明白了没有真回头啊，啊，理上明白了啊，习气放不下了啊，还是在广修多闻上啊，啊，真正放下，走一门深入，最近这几年，为什么呢？年岁大了，住在这个世间不久了，啊，87岁的人不多。啊，现在要不真干，那叫真的来不及了。啊，所以我从85岁 才真正搞一门深入，什么事都不管了，你们干什么来问我多好，没有一样不好。为什么呢？过于过人有志嘛，怎么可以干涉别人呢？啊，我现在真正明白了，我告诉你，都是老实话。你能接受很好，你有善根；你不能接受也很好。啊，走上几十年，你慢慢就有经验了，你才晓得，搞别的法门真不行啊！啊，怎么样能放下烦恼习气？怎样才能消除业障？能恢复到你清净平等处，这是一个标准，是个绝对的标准啊，最殊胜的标准。不管你怎么学，你一定得清净心，得平等心，开悟得就圆满了啊，觉就是开悟啊。啊，圆满的开悟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这真开悟啊！没有到这个境界，不算开悟啊。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不开悟，你对于了生死、出轮回没把握。啊，修念佛法门，一心专念，心里头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，你往生就有把握。啊，你功夫成片，法喜充满了，真有把握。啊，只要有把握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一切都圆满了。啊，我们的断烦恼、化解习气、啊，消除业障、明心见性，这些事情通通在极乐世界办。我早年曾经去劝过别人，四弘誓愿前面两愿现在干，认真干。后面两愿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，那个两愿到极乐世界再办。啊，我是把它分成两段。啊，现前要发度众生的大愿，要发断烦恼的大愿。啊，一门深入。不是求智慧，不是求知识，一门深入的目的是在一心不乱。啊，这个要知道。如果求知识，啊，求智慧当然也行，啊，这个一门深入得定之后开慧，啊，那个智慧也开。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智慧开了。啊，平常功夫从什么地方去测验？烦恼轻，智慧长。我们想一想，我们的烦恼。今年跟去年比，是不是少了？智慧是不是增长了？果然如是，我们的功夫得力有进步。如果是 跟去年还差不多，甚至比去年烦恼还多，那你就退步了，你毫无进展，你往下堕落了。这个是自己勘验自己最好的方法了。人在进步的时候，法喜充满了；人在退步的时候，这烦恼充满了。不能靠别人的，别人帮不上忙啊，佛菩萨也帮不上忙啊。佛菩萨只指导我们，教导我们，所以一部经论足够了。那这一部经里头，大乘、小乘、显教、密教、宗门教下，啊，全都包括在其中。啊，尤其是黄念老。这个集注收集了83种经论，110种祖师的著述，它的内容太丰富了啊！所以我提出我的教学法，一门深入，长时间学。早年我在台中李老师办这个研究班，我在里面担任金刚经的教学，我就做了实验啊，所以我教的方法跟李老师跟其他的老师不一样啊，我根本就不讲啊，上课的时候指定啊，从第几页第几行到第几页第几行，我们这个星期学这一段经文注解啊，采取姜维农居士的注解，注解分量太大，我做了个借本啊，《金刚经》讲义揭要，讲义是姜维农的，我把它做了个揭要，我就用揭要来学习啊。但是学习的同学呢，可以参考讲义全文啊，但是做报告的时候呢，就把我揭要的这一部分说清楚、说明白就行。啊，一堂课1个小时，学生上讲台讲50分钟，最后10分钟我做奖品，我的课是这样上的啊，所以我上课没有经本，没有讲义，什么都没有，我坐在最后一行，你的音声我要能听得见啊，我给你做奖品，所以学习的人非常辛苦。告诉我，我这2个小时，他们来学习的同学，足足要准备2天。啊，但是他们很欢喜，为什么？真的受用。啊，我说你们是来学的。我是教你怎么个学法，我不是讲给你听的，你要讲给我听。啊，这个方法也不是我创造的，不是我发明的，《礼记·学记》里头所说的，古人的东西， 我拿它来做实验是真有效果，这古人高明。学的人不吃这个苦头，他学不出来。所以资料参考书一定要亲自动手。别人帮你忙的时候，你把你架空了，人家通通写出来，你做报告，你没有这番苦头，没有这种经历，你学不出来。一定要亲自动手啊！我年轻的时候很勤奋呐，有的时候晚上搞到天亮了，不知道啊。怎么天亮了？现在人总想，有几个助手来帮助我，那不是学习，那是已经大成就了。叫助手帮助你说是培养助手，他们能成就。助手是学生，你是老师，不是你学习了，那是你在教学。真正学习，样样要亲自下手，绝不能把事情交给别人做。自己真正的理，那么求正觉重要，求正觉就是求开悟啊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叫正觉。坚持经文，正于华严经普贤行愿品一位。行愿品说：善男子，助公养众啊，伐公养罪。所谓如说修行供养，利益众生供养，摄受众生供养，待众生苦供养，勤修善根供养，不舍菩萨业供养，不离菩提心供养。普贤菩萨说出这么多，这叫真供养。发供养罪，为什么？发供养能帮助人开悟，财供养做不到。所以《金刚经》上说，大千世界七宝供养，你用尽大千世界七宝供养，比不上四句偈这个法供养。大千世界七宝，我马上得受用啊！四句偈的供养，那我开不了悟呢。也有这么高的价值吗？有。为什么？这四句偈的佛法，金刚种子，种在你八十天中，永远不坏。这一生不能成就，不能开悟，来生后世遇到缘，这个种子起作用，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功德超过一切财供养。那么这个利益的因果，不讲现实， 要讲三世啊，你就完全明白了。啊，我们今天对净土能行、能解、能行啊，那我们的信解行程度不足，阿赖耶里头有这个根，这个根是过去生中接受法布施的根，因呢，过去生中我们自己修法布施的功德累积而成，这一生才有机会的人生闻佛法，遇到佛法当中第一微妙之法，稀有难逢啊！啊，纵然不能在这一生当中成就，就是业障习气重啊，不能成就。这一生当中又加深了一层，啊，再等来生后世再遇到，逐渐逐渐加深，加到多么深呢？经上讲的，每一个往生的人，真正的往生，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，他往生了。都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的诸佛加持啊，成就他的心愿行，他往生了。没有一个不是这个情形。啊，所以这是好事啊！你学这个法门，即使退了心了，堕落了，背道而驰了，都是好事。啊，那退转是什么原因呢？你有冤亲债主。冤亲债主有强烈的怨心，他怨什么呢？他要报复你，他要障碍你，有那种强烈的心，你得接受他的报复，这一生退转啊，报完了这个账了了啊，来生他不会让给你了啊。所以一个人的修学到成功千锤百炼啊，在轮回里头打滚啊，练到纯真啊，就超越了，你还没有练到纯真啊，可是也有提前的，那什么？那真正觉悟了，真正放下了，真正勇猛精进，可以把过去修行不足的地方，在一生当中补满。那是什么人？像郭鲁家那种人。像修无私那种人，啊，像我们所见所闻的不少，啊，还挺多的。他们一心念佛，除一句佛号之外，心里什么都没有。所以你看到慈悲到基础。 啊，遇到任何人笑眯眯的，你干什么他都说好，他都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笑眯眯的。为什么？他心里就没事了，全放下了，好与他不相干，不好与他也不相干，与他相干的就一句阿弥陀佛，他念念不舍。这个人往往是两三年之间就把他无量劫来所欠缺的功德补满了啊，补满了他想往生就走了，他要愿意再多住几年不该死啊。那为什么住几年？不是贪图享受，这个世界都是苦哪有乐，啊，他迟两年走的时候他是度众生，还有有缘众生他能够影响他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他会多带几个到极乐世界啊，这个好好死啊。住在此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没有关系啊，这个地方五欲六尘他不沾染了，他不起心不动念了啊，到极乐世界来去自如，想去就去，想来就来啊。西方确知觉明妙行菩萨是个念佛人往生净土的，他常常到世间来啊，也常常回极乐世界什么身份都现，现过过往身，现过宰官身，现过菩萨身，现过小乘身，他什么都现。啊，现身都是为度那一类众生。啊，真自在啊。他是修这个法门成就的啊，凭他生生世世的经验，唯足这一门快速成就稳当成就，决定不错啊。法供养里面第一个，这是根本，决定不能疏忽，没有这一条后头都做不到啊。第一条是根，如说修行供养，佛在经上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干啊。你看前面常行布施，我们真干啊，烦恼脾气放不下怎么办？啊，菩萨举个比喻，告诉这学佛的朋友，如果有人无缘无故啊，夺取你一块钱，你生不生气啊？马上就生气了。人家无缘无故给你一块钱，你很欢喜啊。 啊，这说明喜跟怒啊，给你你欢喜，把你抢走了你生气，是吧？这叫烦恼。烦恼从哪来的？从这来的。实际上是从你的心，你的心呢对财没放下，所以会有这种情形发生。那另外一个人是，这一块钱小事情啊，他要夺去，给他吧。啊，一块钱没什么，他给我，我也不很欢喜。菩萨说，这个人看破了啊，把这个一块钱提升到100块钱、1000块钱、10000块钱、10000块钱、100000块钱、1000000块钱、10000块钱，也这样看法，贪就断掉了。最后看到我的身心假的嘛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包括身体，何必得了就欢喜，失了就懊恼呢？没这个必要嘛。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做如是观，常修如是行啊，你的东西在心外头，别人拿去了提都不提，心上不落痕迹，就好像本来没有一样啊。人家供养你，送给你，摆在面前，那很好，也不再放在心上啊，常常念叨这是我的，那就错了啊！哪有我的你的啊？再进一步能够真正理解到整个宇宙是一体，你就入了如来境界了啊！一体没有分别了，没有执着，果然不起心不动念了，恭喜你，你圆满成就了。所以如是修行供养摆在第一位，谈到供养第一句就是啊，佛教我们修戒定慧，这真正叫根本法。我们这么多年来，老师教导的，通过实验证明的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我们虽然没有做过实验，无论在理在思，我们能够想得通，这个有道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应接得定，应定开慧。我们看释迦牟尼佛他做的榜样，19岁离开家庭，舍弃了名闻利养， 富贵安乐，世间众生所求的，他得到手了，不要了。啊，我在分享当中告诉大家，这叫放下烦恼障，出家修行，做苦行僧，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，财产就三衣一钵，其他的什么都没有。那个时候没有书本，孔子教学也没有书本，都是老师讲，学生听，也没人做笔记。这是世尊那个时代，啊，在那个时候极少数极少数，啊，重要的开始文字没发明，自己做记号，刻在石头上，啊，刻在中国叫甲骨龟甲，啊，乌龟啊，龟壳上，刻在骨头上。啊，这是甲骨文，那以后懂得用铜用铁，用铜铁做成中庭，啊，把它刻在中庭上，每天要用，每天看到，叫中鼎文、甲骨文，这上古的文字，所以很简单，字数很少，啊，含义很深，啊，从这些地方我们就能够看到，文字没有发明之前有文化，不能说没有文化，有伦理，有道德，啊，教学最重要的是启发，接受教学的人的智慧，启发他的悟性，这才管用啊！真正叫圣贤的教育，啊，学生所具备的条件，最重要的是一个字，那就是孝。孝是根啊，自信所有的根啊，都是从这个根里头延伸出来的。啊，中国老祖宗掌握住这个根本，叫孝，从孝流出悌，啊，悌是什么？悌是敬长， 啊，兄弟当中比我年龄长的要紧，这叫剃刀。啊，弟弟妹妹尊重兄长，啊，再延伸就到老师，尊师重道，啊，对老师跟对父母没有两样，孝悌。这样才真正能学到东西，观察学生的本质，啊，心地清净，孝悌忠信，啊，看他处事待人接物，大公无私，舍己为人。替别人想得多，想得周密，替自己想得少，他爱人，必定能够度人。用现在的话，必定能够为众生服务。啊，这就是社会领导人。言而有信，信最重要的不自欺，人不自欺就不会欺骗别人，人欺骗自己他怎么会不骗人呢？哪有这个道理啊，德行是自性本具的，开发出来它起作用。啊，如说修行，决定就会利益众生。今天这个社会动乱，他天天在这里观察，社会为什么会动乱？把动乱的因素找出来，把这个因素化解掉，动乱就不见了，安定和谐就显现了。无需要在书本里头找啊，释迦世尊在世的时候没有书，孔孟在世的时候没有书，啊，慧能大师能帮助人解决一切问题，无论世间法出世间法，他们有一样不同，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。大师为人说法也引经据典，那是听别人念经，他记住那么几句，他凭什么？凭智慧，凭自性流露出来的智慧。啊，所以利益众生， 大慈悲心的大爱，啊，这种心就能供养诸佛如来，就能供养一切众生，普贤誓愿广修供养，就是这些啊，摄受众生供养，这都看缘分，有这个缘要摄受，摄受是真正称出缘受，众生苦难众生有小的，有中年的，有老年的，幼小要教他，这是人数，啊，越幼啊，年轻也要教他，教他做人的道理，教他生活的技术，他有能力谋生，他懂得做人啊，年老的摄受他要养老，啊，他年老了，体力衰了，不能再工作了，那么最好是每一天讲经给他听，让他听经，让他念佛，他真听明白了，他就有信心发愿求生净土啊，帮助他往生极乐世界，这是圆满的供养带动生苦，众生造的恶因多，不善的业因感的是苦报，弥陀弟子承受这个苦报，不怨天不尤人，把这个苦报看作自己应该承受的，不能够推卸啊，我代他承受，希望能减轻他的罪业啊，能不能真正减轻是他的造化，我不能没有这个心啊，怎么能减轻呢？他要能够觉悟，能够回头就减轻了，啊，如果我们怨天尤人，一腔的怨恨还有报复的念头，对方看到了加重恶业， 为什么呢？他要佛防范你的报应，他要还击你，那么他造的业就更重。啊，我们表明态度，一切在灾殃苦报我都接受，没有报复。他看久了，他会受感动，他有忏悔心，那么他的业障就减轻了。这是真正慈悲的表现的。我们在旁边看得很清楚啊。啊，他堕了恶道，希望在恶道少受一点苦，早一点离开。啊，不能没有这个心呢、啊。不但有这个心啊，还要有这个行为，要做出来表演给他看。这叫弥陀弟子啊，带动生苦啊，勤修善根供养，善根就是三善根，无贪无嗔无痴，顺境里面没有贪的念头，没有吃，没不愚吃。逆境里面没有嗔恚，没有怨恨，也不吃。所以，无论是顺境、逆境、善缘、恶缘，都是弥陀弟子修行的好环境啊，不在这个东西锻炼出来了，不是真功夫啊。啊，换句话是在经得起考验呢、啊，考验没有止境，到什么时候考验就没有了？其如长极光就没有。等觉位里头还有考验，何况其下啊，经不起考验，受不了了，那你就被淘汰掉了。淘到哪里去啊？受更严重的考验。受尽了考验，吃尽了苦头，你才能成佛。啊，把你的烦恼业障习气磨得干干净净，这些考验你的，无论顺境逆境，都是菩萨。啊，所以在一切境界里头，不起贪嗔痴，就叫修善根供养。啊，不学菩萨业供养，业是事业，菩萨的事业就是教化众生。而教化众生里面，身教是第一。身是榜样，人家看你，头一个就看你的身相。看 你的容貌，看你的谈吐举止，首先看这个，所以一切时一切处不设律仪，这很重要。律是规矩啊，就是社会大众的楷模。佛家的律仪就是儒家的礼仪，不能失礼。失礼就错了。啊，基本的律仪在沙弥戒，沙弥只有十戒，24门为仪。啊，中国人讲究礼，叫礼义之邦啊。自古以来，不能不讲礼呀。啊，所以在生活活动当中，处处都有礼节，都有规矩，它一点都不乱。穿衣吃饭得有规矩，啊，守规矩的人，生活有规律。啊，他的居处整整齐齐，干干净净，没有丝毫凌乱，叫你一看到就舒服。啊，叫别人看到就尊重你，你也可以给他做榜样。那菩萨的大事业，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，这菩萨的事业啊，是弘誓愿，是菩萨事业的标准啊。第一个度众生，教化众生，第二个断烦恼，自己要把烦恼断尽，叫大家看到你没有烦恼，他就佩服你，羡慕你，愿意向你学习。啊，第三个好学，第四个一心一意要成佛道，证得究竟圆满。这不舍菩萨业，不离菩提心。菩提心是菩萨行的总纲领、总原则。啊，菩提心是什么？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。真诚是体， 人不是真心，没有诚意，那就是六道众生。生活、工作、待人接物，纯真、纯诚，把真诚做到基础，这个人是菩萨。做到基础是什么样子呢？看得出来。做到基础的样子，对自己清净平等觉，对别人一片慈悲，那就是样子。啊，让人家在你身上看到什么？戒定慧。持戒的清净心啊，修定的平等心啊，清净平等就开悟，智慧就显现了。你让人家看到你的样子，是智慧慈悲的样子；听到你的言语，是智慧慈悲的言语。啊，他对你就有信心，他就愿意接受你的教诲。啊，你教的是真实的，你不骗人。啊，这不利慈悲心供养。普贤菩萨说：“善男子，如前供养无量功德，啊，前面所说的六波罗蜜的供养，啊，要比起法供养，一念功德百分不及。”《金刚经》上讲的，用大千世界七宝布施，比不上为人说四句偈功德。啊，百分不及一，千分不及一。百千居止，若有他分，切罗分。算分、数分、欲分、优婆尼沙陀分，也不及。这些有的是数印度的数目字，有的是比喻。我们参考资料里头有啊，略微说一说。居止是梵语啊，次云百亿，中国人讲一百亿啊，一百亿一个居止啊，那有头也是苏牧民，中国人讲亿，那有他是亿，但是亿也有三种说法，有十万叫一，百万叫一，千万叫一，故诸事定那由他之数不同。 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形？这个地方一定要知道，释迦牟尼佛在世，印度没有同意。啊，这个半岛上，印度是三面是海洋，北面是喜马拉雅山，啊，是个很大的半岛。没有同意，有几百个小国家了，跟中国三代完全相同。啊，中国三代是讲夏商周，没同意，中国统一是秦始皇。啊，到汉朝的时候就真正是坚固的统一了。那么周朝，我们看到史上记载的800诸侯。周朝时候，中国幅员多大呢？北面是黄河流域，到南面珠江流域。就这么大的范围啊，中原这个地带呀，长江流域啊，我们的发源地是黄河流域，以后南迁到长江，再南迁到珠江啊，到广东这一带。东北那边那都是野蛮民族了，所以华夏地区范围并不大了啊，现在东南沿海十几个省份啊，800多个诸侯，就是有800多个小国啊，周天子他就够不大，方圆100里啊，商汤方圆只70里，那是他自己的本国啊。那个时候称为天子，就像现在联合国一样啊，没有统治权，有影响力，因为他的政治办得最好，人民幸福，许许多多国家都向他请教，向他学习，所以他有影响力。啊，那么佛出世，印度啊也没有同意。你看经上讲的大国王。大国大概超过100里的这样的国有16个，其他小的都不说了啊。这16个的国王都是以释迦牟尼佛为老师啊，称佛为老师，自己做弟子，向释迦牟尼佛学习，释迦牟尼佛变成法王了。用现在的话说，变成这些国家领导人的顾问，他们有疑难问题解决不了的，一定找释迦牟尼佛请教。所以那由他的数目不一样，在这个国家是10万，在那个国家是100万，啊，另外国家是它是1000万，啊，中国古时候也是这样的情形。 啊，每个国家名词一样，实际数量不相同。啊，所以本行经里面那由他在隋朝时候翻译的啊，数千万，寻印音译里的所说的那书就是那由他啊。那么和中国说完，光赞经曰译，译是中国的意思。那书解释也，那书解就是那由他啊，翻作译。下面一个切罗分，切罗又作锅罗，锅罗啊分两面，慧圆音译，锅罗分呢，正云切罗，此云啊树。系人生之一毛，为百分中之一分也，或曰十六分之一分。啊，这是慧云音译，寻印音译上也说，系一毛为百分，一分为锅罗分。论疑一番名为立身，以无漏善法，一锅罗分甚有漏千分苦。啊，这是说小的，小到什么程度呢？锅罗分啊，我们身上一根汗毛，把一根汗毛从树切成一本啊，这个汗毛很细了，把这个汗毛切成一百根，里头的一根叫一个锅炉啊。汗毛的百分之一，也有人说是十六分之一，十六分之一就粗了，百分之一就很细了。经上有这个比喻，五漏善法也够了啊，甚有漏啊千分故也。啊，有漏的千分只能等于无漏的善一分。什么叫有漏善？什么叫无漏善？同样是心善，有分别有执着就叫有漏啊。我们今天做一桩善事好事，常常念在心上，我今天做了善事，这叫有漏善。做了好事忘掉了，如同没做，心里头干干净净的，一丝好念头都没有，这叫无漏善。无漏善的一分抵得有漏善的一千分 今天这个世间修无漏善的不干，要修有漏善。寺庙里的捐钱造一根柱子，柱子上还刻上名字，唯恐人不知道。你们到宝莲寺，香港宝莲寺大屿山去参观，宝莲寺的大佛，你看每一块瓦上面都有名字，哪个人捐的啊？我去看过，如果我们有这个心，有这个念头，这个善就是有漏善；没有这个念头，说无漏善。啊，没有念这个念头，别人把你刻上去了，这个没有关系。别人刻上去的作用在什么呢？希望人家看到也来捐一块，这个意思。啊，可是自己确确实实没有这个念头，这还是无漏善。所以有漏无漏不在外面决定，在自己念头上决定。啊，这个很重要啊。又破泥沙陀分，这就更细了，比切陀分还要危险。啊，佛学大师典里面翻的是乌婆尼沙坦，音差不多啊，都是从梵文音译过来的。啊，他翻成中国的意思叫尽少微细音啊，慧灵音译里面说，优婆尼沙陀分是梵语的算法，是数目字的单位，数之极也，小到不能再小了。啊，大论以为微细分析至极之也。同时就是第十卷啊，这是大智度论，意以为微细，极之灵虚，明乌婆尼沙坦啊。那么这个我们就有个概念了，就是佛经，佛在经上常讲的极微之微啊，微细到极处了，再分呢就没有了啊。那我们现在知道，现在科学家分到物质里最微细的是微中子啊，微中子微细到什么程度？用电子来做比喻啊，电子是原子里面的一部分啊，原子是由原子核电子中子组成的它的形状很像太阳系，原子核在中间，电子围绕它旋转啊，一个原子带电子多少不一样，有带一个 有带两个，有带三四个，不相同。啊，这就构成了原子性质不一样。那么微中子多大呢？科学家告诉我们，100亿个微中子，它的体积等于一个电子。也就是说，把原子里的电子分成100亿个，那里头的一个就是微中子，叫微中子。这个不能再分了，再分就没有了，所以叫零虚尘啊，它跟虚空做隔壁，做邻居啊，叫零虚尘。我们再看底下文，何以故？依诸如来啊，尊重法故啊！啊，为什么说有漏的功德比不上无漏？这是诸佛如来尊重法。一如说行出生诸佛故，你要能够依照法去修行，人能断惑，能证真，能成佛，这个功德太大了啊！有漏的功德是决定做不到的。有漏所以称为佛宝福德，不称功德。功德能了生死，能出三界，能证佛果，福德不能啊！这个一定要知道。获得所感的人天福报，这个人有福，修了很多福，但是他心不善，他到哪里去了？他到卧道，卧道去享福去了啊，到鬼道里面，他去做鬼王，看他福有多大。福大的，他去做阎罗王；福小的，去做土地公，都是有福报的。啊，如果他修善，他心也善，行为也善，他的福报在人天。修了很大福，人间没有这个福报，到天上去了。啊，人间没这么大的福报啊，到天上做天王。啊，中国人讲玉皇大帝。啊，天上的国王，啊，做神仙，这个都是大福报，而且人很善良，啊，这一桩事情啊，佛经讲得很清楚啊，讲得很明白。 我们对于佛经呢，要认真看，要相信它不是假的，它不是预言啊，他所说的是事实真相，佛不骗人啊，叫别人真诚，哪有自己虚伪的道理啊？所以句句都是实话。若菩萨行法供养，这得成就供养如来，如是修行是真供养故。啊，发供养中第一个，如说修行供养。那么让我们想到，敬业三福是佛对所有学佛的人的弟子们共同的教诲啊，是佛教人的总纲领、总原则，这决定不能违背的啊。总原则总共是三条，一共是一句，第一条四句，第二条三句，第三条四句，就是一句啊。头一句里头叫根之根，孝养父母，奉师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持善业，要儒教修行我们用认真如教修行，就是供养佛陀，供养弥陀，供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。孝养父母，怎么孝法？世间孝养落实在弟子规，落实在感应篇，落实在十善业，我们能把这三样东西统统做到了，真正孝顺父，真正奉事师长，根扎稳啊。这什么根呢？世间法圣贤之根，出世间法佛菩萨的根。根要是不稳啊，摇摆不定，成就难啊。教化众生学佛，佛要遇到这个没有善根的，佛教不教他，教他管不管他呢？不管他啊，让他慢慢学习，慢慢成长啊，现在不是管的时候，倒听话了，打他都打不走，那个时候就要管了啊。这是我们在李老师麾下学到的啊。李老师对学生因材施教， 不是一个方法啊。最明显的你们可以看到，那个时候我们跟老师最接近的三个人，周嘉玲一个，徐新民跟我，我们三个跟老师最接近啊，老师对我们三个人就不一样啊。你看看周嘉玲记笔记非常勤快，笔记本装在口袋里，老师每一句话都记下来啊，讲经的时候他带笔记本非常勤快，听老师所讲都有完整的笔记啊。我写笔记呢，我记重点，不像家里他每一句话都记下来啊。我记得了好像是两次，老师讲就一个星期讲一次，第三次他就把我叫到房间，他问我你听经在写什么，不是写笔记，他就告诉你，告诉我你写的这个东西没用啊，我是怕忘记，到明年你的境界提升了，这不管用了，你别记了。我想有道理啊，他不行，那怎么办？专心听讲，不记笔记。啊，周嘉玲记笔记，他不说。啊，我记笔记，他就禁止我。那我离开台中，出家了啊，李老师很难过，叫了一个三轮车从慈光图书馆送我到火车站，在车上告诉我啊，他说你们同学当中他只看中两个人，希望能传他的法，周嘉玲跟我两个。周嘉玲的长处，他的基础比你好，他大我七岁，师父的底子比我厚啊，他至少私塾念了八九年，我在私塾只念一年，那跟他比差太远了啊。但是老师说你的悟性比他高，所以老师因为我有悟性不准写笔记啊，他用记性啊，他悟性比我差，老师听他记笔记不让我写笔记。我在台中十年，我用的薄薄的笔记本，很薄的一本，只写了三分之一，后面三分之二是空白的，十年。听一次经难得写一句话啊，这学生秉性不一样啊，不能用一个方法教啊。啊，所以当时不能怪老师， 怪自己。老师教我一门深入，我喜欢广学多闻，没听话了。如果真听话了，那个时候就专攻一门了，现在可能开悟了。他真的不是假的啊，那时候年轻，兴趣很广啊，广学多闻啊，啊，四弘誓愿里面说的法门无量誓愿学，啊，烦恼无量誓愿道，没有认真就断烦恼，可是很认真就学法门啊，学法门不能成就，只是学一些常识。这都是事实啊，这个不是假的啊。老师是善教，但是我们是很听话，尊重老师，老师对我们太客气了，没有严格的管我们，严加管教我们会听话，我们也是打都打不跑的，我们对老师尊重，对老师爱护。啊，所以我在台中一年三个月，我离开台中出家了。啊，我到台中不到半年，老师所用的那些笔记我完全能看懂。啊，这个是其他同学找不到的。啊，我不听他讲这部经，我只看他编的表解，解释的表解大纲，我依他的这个纲领，就能把这部经讲的跟他差不多，这八九不离十。啊，同学感到很奇怪呀，你怎么讲的跟老师一样？我告诉他，老师的思想我知道，啊，老师这些方法我知道，啊，他列的这些表解，我照他的表解讲，跟他不会差距太多，啊，如果听他讲一遍，那就更圆满，不听他讲也八九不离十，所以我在经学班就当助教了。啊，同学们不懂的地方全来找我。啊，还有大专，慈光大专佛学讲座，这学生对我都很好。啊，他们听老师有疑难的，没有听懂的都来找我，我帮他们解释。啊，我没有担任他们课，但是课外我帮助他们解释解决难题。啊，所以悟性比寄诵还要高。啊，悟诵再能加上记这个记忆，这就更好了。啊，我年轻的时候记忆力好，听老师讲一遍，一个星期之内我要是复讲一遍，可以能够讲到95%。 有这个能力，是学东西学得快呀。我没出家之前跟他十五个月，学十三部经，十三部经我都能讲，而且都讲得很好。啊，那个进度平均说是一个月学一部经，士气非常高啊，欢喜啊，有成就感了 一个月学会一部经啊。我一出家教佛学院，一个学期只教一部经，佛学院三年毕业，六个学期，我只用上六部。还有七部没派上用场。我对佛学院就很失望，学不到东西。星云法师创办佛光山，东方佛教学院请我去做教务主任，他用的方法是一般学校的这方法，六个老师啊，开的六门课，我不赞成这种教学法。六个老师可以分成六个班，六个教室，哪个学生喜欢学什么跟一个老师，这个我赞成啊，一个学期学一种他学会了，那一年至少他能讲两部经，这不错了。我是一年学十二部经的啊，标准是能拿得出去上台去讲才算是及格，那是李老师的标准啊，不能上台这不算。才知道中国古老的教学法真有它的优点，现在跟人讲不相信啊，尤其是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目的是开智慧，不是学知识，不是讲你讲的怎么样，不是的，是让你开悟啊，这是中国传统教学理念跟方法。那这一部经从今到注解，像念老这位部注解通通能背过背下来啊，决定的三昧，这三昧是就清净心得定了，修这个法门真念佛三昧，用背诵经注成就的。心定了，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啊，再能放下是非人我贪嗔痴慢五欲六尘，正得定啊，得定就能开悟。得定不能开慧，如果自己还有欲望烦恼，那障碍啊，万缘放下没有一个不开悟的，万缘放不下得定不能开悟啊，万缘正放下得定哪有不开悟的道理啊，开悟就是明心见性， 这是世尊传统的教学法。啊，所以我也是又悟到了。世尊是圆满智慧的人，为什么不办大学？为什么要用私塾这种教学法？他可以办大学啊，赞助的人很多啊。十六大国王护法还得了吗？那现在科学的教学法不管用，不能开悟，那是传授知识。佛教学的目的是叫你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孔子也如是啊。孔子教学时间虽然不长，68岁，周游列国，没人用他，回老家去教学。73岁过世，教学只有5年，但是这记载上面写，他有弟子3000，人数不少啊。学生当中，精通6艺的有72个人，这72个是传人，可以办一个大学。为什么不办？慎行教育，他的教育目的是叫你做圣人，做仙人，不是传授知识。啊，就像佛的教育，佛教学的目标是希望你成佛，成菩萨。所以，理念跟方法不一样。我们今天虽然讲科学方法什么都好，是好，不错，成就科技人才。啊，成就专才的人才，啊，各行业的专家，不能成圣成仙，不能成佛成菩萨，不一样啊，这很难懂啊。啊，所以这个佛家这一套东西，现在人不能接受啊，说就说这都落伍了。啊，这是没开化之前可以用啊，现在怎么还可以用着？这个事情是个麻烦事情。现在时间到了，啊，这一堂我们就学到此地。